学佛后还不变好的问题所在。近来在整理回答朋友们的问题时，常常聆听到朋友们内心的苦闷，也感受到很多朋友的疑惑，为什么我的能力不比别人差，而他能很容易找到一份我梦寐以求的工作，而我到现在还在奔波，为什么我的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即使我念了这么多的经仍不见好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是最近的一位朋友通过 email 问了如下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专门的回向普回向我都有做了，不顺好多年了，念佛经也不少年了，工作能力很强，却一直找不到工作，也经常求菩萨保佑找到工作。这些年来我念了几千遍大悲咒，几百遍地藏菩萨本愿经，几乎百万遍准提咒了，遇到别人推荐的特灵的命理师给我算就是不准，别的方面也有妨碍。工作方面，一到面试前一天我点的蜡烛就会出问题，明明很适合我的工作硬生生的被别人夺走。在别的方面也是如此，我这辈子并没有害过什么人，也从来不爱和人争，所以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这么恨我作弄我，究竟为什么。可以说有这样的想法和困惑的人绝不占少数，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些普遍存在的心理误区，这些心理就是常说的魔障，不单是念经时心中存有疑惑导致心不诚心不静，使念经效果大大减弱，同时也会让有这种想法的人不自觉地去寻找更多的生活中的实力支持这种想法，致使修佛的信心减退，甚至最终放弃，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心理的第一个重要误区是，我这辈子没害过人，为什么我这么难，或者为什么我就不如那个办事能力还不如我的某某某好。实际上这就涉及到命的本质，命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命是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定下的，是由前生往事的福报功德业障恶报综合而定的，就像歌曲的调门一样，每个人的贫富高低基调都有所不同，今生是改不了的，非绝对。在台长看图腾的时候这一点很明显，比如同样是属龙的，有的龙活灵活现虚飘伪动，有的则如若木雕石刻一般缺乏生气，而且龙的环境也都不一样，有的龙腾空而起前程万里，有的深陷泥潭阻碍非凡，有的虎是过山虎适得其所，有的虎是落入平阳难有出头。凡此种种就是由你累世的福报或业障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生于遥远的农村，生于边地最暴的一种，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和努力才考上大学进入城市，而有的人一生来就在大城市享受着城市的文明和设施，同样的城里人，有的人生于富贵，有的生于贫穷等等，这些大的不同大家都很容易理解，还有小的不同，同样是同班同学，有的聪明异常，有的则领会慢得要命，但聪明异常的人出了学校反而怀才不遇，事业平平，而资质平平的人却风生水起成就了事业，这都是由前世因导致的今生果，这也就是给这位朋友的答案。 虽然你今生的为人好，没害过人，可是前世却做了很多坏事，所以今生的命的基点就很低，受这些苦来受报。大家不但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要把这个道理应用在实际生活中，要理解自己的现状，不是因为世道不公所致，而是因为世道是公平的，报应是不爽的，综合计算了我们的前世，所以才有你所见到的这种种不公。我们今天的每一笔账还要继续的被记录着，来世接着算。第二个误区是，既然我修佛就应该很快好，通过修佛能不能改变命运，能不能从基调上改一改，平阳的虎能不能变成坡上虎，泥中的龙能不能腾飞，水下的鼠能不能浮出水面，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关心的问题。要讲清楚这些，必须结合运的变化才行。运就是每个图腾的前面的路，即使是腾空而起的龙，路也有高有低，也有坑坑洼洼，平阳的虎也有一马平川的时候。通过修佛如法修，可以将坑坑洼洼的路修得平坦一些，一马平川的阶段修得更长一些，这是把运程修好修顺。对应到我们人生来说，可以把坏运败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运得意的运要尽量延长，而且利益最大化，这是通过修佛可以做到的。运改变了，从而反过来影响命的基调，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通过长期修佛，可以把谷底的虎拉到山坡上，把泥潭中的龙拉到潭边上，但都有个度。像小学二年级学生，通过勤修精进，可以完成小学五年级的课程，但难成为高中生或大学生，几乎不可能成为博士。你要想成为博士，那么就得有大功德或多事的修德修福才能达到。所以大家要明白，人是有不同的，差别是存在的。想来世好，今世就要勤修，做好事种福田，想今世好更得修。那么既然修佛能使人变好，这位朋友为什么还感到这么难？很多同修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大家都在修，可是为什么修佛很多年了，经念了这么多，我还是不顺？请问一下，佛给了我们84000法门，是让我们忍受更多的痛苦吗？是让你重复体会为什么我就是不行？不是的，84000法门是为了让我们修得更好更便利。如果当你修了很多年还是没有体会到佛菩萨的神通慈悲，那么你首先就要问问自己，明白不明白修佛要怎么修。从上面所说的这位同修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修的至少说来应该不错，但却没有效果。从他的图腾上也说明这一点，问题出在哪里？原因有二，一个是修的法门有些不适合。佛为什么说法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是因为法和法门都有时效性，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过去佛教鼓励人们上山出家修行，舍小家成大家，现在则是入世修行，修小家成大家。所以法门也是在变化的， 回向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运用的一个法门。大家念的经就好比现在的钱，而回向则是慈善捐款，特别是回向历代冤亲债主，那就是捐款给全世界人民一样。请问您有多少家底儿？您家里吃饱穿暖没有？再有，您捐的钱均下来，全世界的人一人能得几毫几厘，能管什么用？所以我们要念经修佛，先要修自身，把自己的债还清了，把自己加强了，自己的运才能变好。当你的债还完之后，你的图腾不再是污秽不堪了，再修才可以用来改运。如果你说我还不过来，能不能先让我好一点后再还？但你身上的灵性不会答应，你的业障时辰一到，还是要你来还，丝毫不爽。所以不要随便回向，在我们尚未解决个人积宝之前，不仅要超度身上的灵性，还需请业障，这才是重中之重。所以只要得法，即使你的运还没有变好，但只要你修，变化就是真实存在的。早修早得，自修自得，不修不得。就像用火烧开水，虽然还没看到水沸腾，但水温在升高。只是有的人火猛，很快就能烧开一壶水，而有的人慢一些。区别在于，虽然后者火苗小，功力不深，但只要坚持，终有开的时候。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文的选择不正确，有些经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念的。具体的解释是，不同的经有不同的药效，所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经文。经文又好比是大学的学科，一个人如果涉及太多的学科，就不会有所成就。而且即使是本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也不能学三年级的课程。选用什么经，也就是在走不同的路。一样的道理，有的经是基础，有的经要功力到一定层次后才能念的，不是什么经都可以随便拿来念的。只要大家能认真对待这两点，先着眼于用正确的法门超度还债，同时用正确的经文加强自己，很快就会感到不同。下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我们应该回向，也就是救助别人，不应该先想着自己。实际上这是对佛法的片面理解。的确，我们修佛的一个目的就是救人度人，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发慈悲心的程度。可是不要忘记，救度众生是要有功力的。就像我们在洪水里救人，首先要自己有力量，自己的船要坚固。另外大师们常说的放下，是的，放下了心才清才净。可是怎样才能放下呢？即使我不贪，可我要养家啊。这就是卢台长常说的，每个人要先自救，修好自己，修家人，自家修好了，把自己的船修坚固，修够大了，我们才能救别人，帮助别人。否则自己的船多处漏水，人没救一个，自己先搭了进去。同时你是众生之一，你的家人也是众生之一，救治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也是在救众生。修佛修的是什么？通常情况下，多数图腾因为灵性或业障的存在，本身会有黑气。像那些病痛多年的人，黑气会覆盖图腾的大部分， 而运气、事业有阻碍的人，不顺的人，不单图腾本身有黑气，图腾的周围也会有黑气围绕，这些身边的黑气就是阻碍，是业障导致的，好比交通灯起到控制交通一样的作用，管理着人的运程。一个人无论在好运还是坏运，都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好运里往往潜藏着坏运的起因。这也是为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使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也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处。经过得法的修行后，会有两点变化，图腾本身会变干净变亮，周围的黑气变淡，甚至有白云拱绕，而这两点就会使人的运气改变，本身变亮了，形象的讲就是自身能量增强了，抵抗力增强了，而且业障消除了，欠灵性的账到期的也还了，从而使自己坏运时能轻易的跨过路上的沟壑，好运来时跑得更快更高更远。周围的黑气变淡或变没了，这个人就可以左右随意，前途明朗。所以说修佛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到这两点。大家在刚开始修的时候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条才是正道，不知道自己走得对不对，也常常怀有疑问，我修到什么了吗？卢台长和大家走在同一条路上，单能看得远一些多一些，所以愿为大家做黑暗中的烛光，为大家照亮眼前的路和障碍，愿为大家做进步的尺度，时刻提醒大家进步的程度和方向。卢台长不反对大家问前程问因缘，但更希望大家能多探讨一些如何修如何精进的问题，这才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解答多数同修内心的困惑，使大家心清净，更好的修行。